專門寫斐濟事務的記者格拉罕·戴維斯在10月18日星期日在他的博客《以突發新聞》發出兩名中國外交官攻擊一名台灣駐斐濟代表處成員的嚴重外交事件報導之後，這宗十日之前發生的事件才因此而傳開。不過台灣外交部和中國外交部星期一各執一詞，相互指責對方挑釁。戴維斯在這宗突發新聞的報導之中說，斐濟政府和北京的關係極端密切，去年斐濟屈服於中國的壓力，強迫台灣將其駐蘇雅辦事處的名稱從中華民國貿易代表處改名為台北商務辦事處。台灣雖然提出抗議，但是就無效。澳大利亞籍但是在斐濟出生的戴維斯說，這宗外交事件是中國在全球宣示對台灣主權的咄咄逼人行為模式的一部分。斐濟亦不是中國外交官作出惡劣行為的唯一的國家，但是無論他們有幾細小，無論中國的援助到達什麼的程度，他們不能夠亦都絕對不要忍受在斐濟土地上面有違法的行為。他認為那兩名中國外交官應該盡快被列為不受歡迎人物，並且被驅逐出境。2018年人口是88萬的斐濟，在1975年和中國建交，是第一個承認北京的太平洋島國。雖然和台灣並沒有外交關係，不過台灣在斐濟首都蘇雅設有商務辦事處。駐斐濟台北商務辦事處在關於10月8日的活動的新聞稿之中並沒有提到這個事件，指稱當日在 Grand Pacific Hotel 舉行的國慶酒會有斐濟的政要、國會議員、政黨領袖以及僑家人士百余人出席。台灣駐斐濟代表倪善儀支持祝賀斐濟獨立50年，並強調50年來台斐關係雖然曾經遭受到有關的挑戰，唯有兩國的友誼歷久彌堅，並且同賓客同切國旗造型的蛋糕慶祝中華民國109年的國慶。美國企業研究所安全與防務合作研究員馬明漢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他並不認為中國在以斐濟發生的事件或者對這件事的描述發出任何特定的信號，他懷疑肢體衝突會是來自上級的指示。不過他的確認為這個事件符合他們入來看到中國外交行為的一個更加廣泛的模式，那個就是他的外交官會粗糙，有時以肢體行為來試圖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又說，他們在2017年的金伯利進程、2018年的亞太經合組織以及2019年的布拉格市長的新年酒會上面都看到了這種行為。他認為是從世界之中的中國外交官發出的戰狼推文，亦都是其中的一種。馬明翰又說，中國高級領導層顯然只是定出一個調格，其實就是其他人就是在這裡模仿這種的格調。如果這個路線不改變，中國外交官將更加粗暴、更加嚴厲、更加咄咄逼人，而當其他人作出負面反應的時候，中國就可能作出攻擊。台灣和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外交爭奪戰激烈，自從2016年民進黨的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後，已經失去了7個邦交國。在基里巴斯和所羅門群島相繼與台灣斷交之後，目前台灣在僅有的15個邦交國之中，在南太平洋只是剩下帕魯、魯魯、馬紹爾群島以及圖瓦魯。澳大利亞智庫諾伊研究所的太平洋島嶼項目主任普萊克亦都對美國之音說，斐濟發生的事件是一個令人擔憂的發展，不利於中國在斐濟或者太平洋地區的形象。他又說，很多太平洋島國的政府已經對中國在援助外交及商務領域的咄咄逼人的行為感到挫折，這些只會進一步增強那種的爭厭。對於發生在斐濟的情況是否亦都可能在其他太平洋島國發生，普萊克又說有可能的，不過很多太平洋島國細小到並沒有台灣辦事處在那裡存在，因此他不預期這件事會擴散到斐濟之外。他又說，當然他們應該對任何暴力行為感到擔憂，不過他認為中國應該更加擔憂，他們已經和太平洋國家的民眾有重要的公關問題存在，這次事件當然更是無助於他們的形象。 長期觀察台海兩岸在太平洋外交戰的普萊克，星期一在胡佛研究所一場關於台灣在印太地區角色的視訊討論之中表示，台灣和中國在太平洋島國的外交爭奪戰已經進行了多年，雙方對當地的援助亦都有所不同。台灣強調的是分享它的發展經驗，並且多國際社會作出反饋，互助項目着重於基本的建設、人道主義的救助、教育和培訓。2016年蔡政府上台之後，推動新南向政策，更加強調社會、人民及教育文化的交流，對外援助基本上亦都遵從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的原則。相對來說，自從2012年到2018年，中國對當地邦交國提供的經濟援助雖然是台灣的四倍，但是以人均來說，中國每年提供的人均是20美元，而台灣提供的每年人均是40美元。普萊克又說，中國的援助有三分之二以優惠貸款為主，雖然利率低，但仍然必須償還。對償債能力低的島國來說，這種援助方式亦都是引起很多的爭議，因為這些可能使到他們陷入了債務陷阱。此外，普萊克亦都以諾伊研究所去年的分析報告指出，自從2010年到2018年期間，台灣在太平洋的援助規模只是佔中國的十分之一。中國在太平洋島國的援助項目總共有197個，性質大多數是該國重大的基礎建設，譬如道路、橋梁等等，平均金額是900萬美元。而台灣的援助項目總共有395個，主要以人民技術性質為主，金額都是低於100萬美元。普萊克亦都話，喺同所羅門群島建交之後，中國對該國嘅好多承諾至今實現嘅並唔多，但係無論如何，佢至少必須要達到原先台灣對該國提供嘅援助嘅規模。台灣外交部星期一話，中方人員喺台灣駐斐濟代表處舉辦國慶酒會嘅時候，想要強行闖入會場干擾活動，唔單止唔聽勸阻，仲推擠台灣外管人員，導致外管人員受傷，呈現輕微腦震盪的現象。台灣代表處已經向斐濟外交部以及警方說明經過，並且提供證據，亦都對中國外交部人員嚴重違反國際法治和文明規範的粗暴行為予以嚴重的譴責。而在星期二，在一個對事件之後發展發出的新聞稿之中，台灣外交部表示，斐濟外交部已經積極介入處理這件事，對於斐方公正處理這件爭端事件，台灣表示尊重，亦都感謝斐濟政府承諾將派員協助我國駐管之後的後續公開活動，避免再度發生滋擾。聲明又說，台灣駐管已經向斐濟警政署備案完成提告前的必要程序，如果中方再有任何不利於台灣的舉措或持續散布不實的訊息，台灣決不妥協，必將追究到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一在例行記者會上面說，台灣在斐濟根本並沒有什麼所謂的外交官，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利用台灣問題挑撥中國和太平洋島國關係的圖謀都是不可能得逞的。趙立堅亦都援引中國駐斐濟使館的聲明說，當晚是台灣機構人員對在同一個酒店公共區域正常執行公務的中國使館工作人員發起語言的挑釁和肢體的衝突，造成一名中國外交官身體受傷、物品受損，並且聽台灣是賊喊捉賊。台灣機構在所謂的活動現場公然懸掛偽旗，蛋糕上亦都標有偽旗的圖案，中方要求斐方對此進行徹查。星期二，趙立堅在記者會上面對台灣指責中方外交人員粗野的提問，僅僅回應說，他們完全是倒打一耙、胡說八道。一些觀察人士對於中國戰狼外交官的作為感到匪夷所思，還有人戲稱一個裝飾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的蛋糕已經成為亞洲最新的侵略性的工具。布魯金斯學會印度項目主任坦維馬丹在他的推特上面發文，貼出一張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裝飾的蛋糕的圖片，旁邊再附上另一張有印度、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國旗裝飾的四方會談裝飾的蛋糕，說這些是亞洲最新的侵略工具，就是蛋糕。他又說，有了這個四方會談的蛋糕，你可以有蛋糕吃，誰還需要聯合聲明呢？而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神方华盛顿的报道。